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十二章的第二节，我们还是用齐应的方式，我读单数节，你们可以用广东话读双数节，没问题。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个经文本来都是连着的，分章是后来的事。保罗呢，他是一气哈成，所以他前面讲了神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丰富的恩典，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他写到这里的时候非常激动，他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他很激动，因为在神的恩典面前他很激动。接下来他就说，所以啊，因着神的恩典是这么样的浩大，所以他就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劝我们把自己全然的献给神。而且他说了，当我们这样献给神的时候，我们会查验到那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说我们要可以看一看，试一试神，看看他给我们的到底是多么大的恩典。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就是说，蒙恩的人啊，一个蒙恩和感恩的关系，神跟人的关系啊，是这样一种关系，就是说你越感谢他的时候啊，他就给你的恩典越多。就是你越知恩感恩报恩，那么你的恩呢，反过来加给你的就更多。这是一个，也是一个跟人间的关系不一样的。人间的关系是这样，是你给我多少恩典啊，你给了我多少好处，我就献上多少感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倒过来，是我们献上多少感恩，我们就得到多少好处。所以有人有的老弟兄老姊妹曾经劝我们说，你在任何光景下呀，你就学会一条，你就感恩，哪怕你现在受苦的时候你也感恩，你一感恩那恩就来了，你一谢他他就来了。哎呀，我一想这个道理也对，有时候小孩子跟父母就这样，小孩子跟父母一谢，那父母就假的也成真的了。这个神的爱啊，非常慈悲，非常慈悲。所以说保罗用这个神的慈悲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说话。有一个预言是这样说的，说有三个孤儿啊，无家可归的孤儿，有一个人收养了他们，把他们养大成人，养大成人之后呢，每个人给了他们300块钱，让他们出去做生意。然后第一年呢，这三个儿子都赚了钱，赚了钱以后，老大他不把自己的赚的钱呢看作是自己的功劳，是自己的财富，而是看作是他这个主人给他的恩典，所以他就献上感恩。这个老大是很好的啊，是很好的。可是老二更好，老二就想，他说如果不是主人给了我这300块钱的本钱的话啊，我哪能赚钱呢？所以他就连本带利都算作是主人的，都献上感恩。老三更好，老三就想，他说如果不是主人把我收养养大成人啊，我哪有今天呢？所以他就不仅连本带利，而且连他自己这个人啊都看作是主人的恩典，所以呢他就整个献上感恩。他的感恩的心就更大。所以你看这弟兄三个啊， 老大有感恩的心，老二呢有更感恩的心，老三呢就是最大的感恩的心，他是全然把自己当做一个恩典献给神了。然后呢第二年就不一样了，第二年呢三个人都没赚钱，都没赚钱的老大呢就没什么可感恩的了，老大没赚嘛，老二呢还感恩，因为那300块钱的本钱还在，他还是为这300块钱献上感恩。那老三呢就不用说了，还是感恩的，感恩的更大，因为他自己还平平安安的还在啊，本钱也在。这是第二年。那么第三年仨人都亏了本，不是亏了本，是折了本，都没本钱全搭上了。哎，情况就不一样了，老大呀不但不感恩了，而且还抱怨，他说哎呀这主人给我的钱太少了，要多给点的话你看看我现在还有钱啊。然后呢老二虽然不抱怨，但是呢他也没什么可感恩的了，因为那本300块钱没了。只有老三他还感恩，他想如果不是主人收养了我哪有今天呢啊，我今天只要平平安安的啊我就感恩。而且呢老三更有意思，老三他根本没觉到他亏本，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从第一年开始他就把自己的那个账那个名字啊记在主人的账号下，那个因为他那个主人账户多得很的钱，他根本不知道，他见老大老二还说今年亏本了吗，我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这个预言呢就说明一件事，一个人感恩的心越大，他蒙的恩典越多，因为我们的主人是丰富无比的。我们可以查验啊，现在是感恩的季节，我们查验我们感恩的心有多深啊。我们是觉得我们的啊生命气息，我们能活着今天啊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是这样感恩呢，还是啊一些小的感恩，比方说啊神今年让我又多添了一个儿子，我就为这儿子献上感恩啊。当然这要感恩没有错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或者神今年让我啊买了一个好的房子，或者是赚了一笔钱啊，或者是得到了什么好处，我就为这些好处献上感恩，为这些额外的利润献上感恩。这只是老大而已，连老二都不是。如果你是老二的话，你就不仅为这些献上感恩，你还要为你能来到美国你现在生活的一切条件都献上感恩。但是还不够，还不是老三，老三你必须就是为你有生命气息今天活着就要感恩。我就常常这样想，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生命很脆弱，经不起一点点东西啊。我们能活着平平安安的活着，一家啊团聚就要感恩啊。如果有这样一颗感恩的心，你知道我们就很平安，我们不会计较，我们很多计较都不存在，很多苦毒都不存在啊。所以一个人越感恩他就越蒙恩。我说的这个蒙恩不是物质上的蒙恩，而是心里的蒙恩。而人生的幸福全在于心里，全在于心里啊。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首先从自己做起，不是要老是向神呐、你给我的恩典还不够啊，去年的恩典多今年就少了啊，但愿明年呢恩上加恩呢啊。我们不要老盯着神的手，我们要查验自己，查验自己我们到底献上了多少感恩啊。你知道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吗？我们古今中外你查那些各个民族的那些言语啊，那些格言，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格言，就是关于幸福的，叫做知足常乐。各个民族都有，你去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法表明了同一个意思，知足常乐。因为人最大的就是不知足，最大的罪呀、就是不知足，贪婪啊。那个贪婪的篮子很有意思，哎，那个象形文字，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是两棵树下边躺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吃一棵树上的果子，那是那个知识树上的果子。 那女人见到树上的果子好看好吃可喜爱，又能让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圣经上记载的全面的贪婪，好看啊，好吃啊，又讨人喜爱，又能让人有智慧。就后来那个圣经把它归纳成三句话嘛，人喜爱又能让人有智慧。就后来那个圣经把它归纳成三句话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就是贪婪。所以那个篮子啊，就说明了这个人，我们的始祖夏娃啊，首先吃那个知识树上的果子。这个故事中国人祖先是知道的，所以说中国人造字的时候就把这个字造了进去。还有那个禁止的禁，禁果，知识树上的果不叫禁果吗？同样一个意思，两棵树，那个士是个手指的意思，指着一棵树，这个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叫禁果啊。这都是真的，有两本书已经研究这些问题，孔子没有解开的谜和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列举了大量的汉字，这些汉字里边它的象形甲骨文里边都含着圣经的故事，可见我们也是挪亚的后代，我们的祖先也从他们的祖先那里听到了一些神圣的传说啊。这个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些啊，这个《神州忏悔录》那本书里边都考察了这些东西，就是这个贪婪是人最大的罪啊，这个贪婪就是不知足，不知足就百病生啊，不知足就百毒生，你不知足就没有幸福感啊，没有幸福感。所以人呢，不在于他的这个什么呢，不在于他有多少财富，而在于他的心的期待和他的财富之间的比例，对不对？如果我的期待是一万，我的财富是一千，我就很穷，对吧？我非常穷，我还差九千呢。但是如果我的心是十，我的财富是一千，我就非常富，我已经超过了990个了。所以说这人的心，可是呢，人的一般的人的心呢，都是不知足的，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吧，啊，所以呢，人生就苦啊苦啊，就是争啊争啊，战啊战啊，就是这样，啊，老是这样。所以这个贪婪啊，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罪。要知足是最大的幸福，怎么样才能知足呢？只有一个感恩的人才能知足。你不感恩，想知足都没用。有的人呢是用自我劝说啊，好啦，知足吧，知足吧。这个没有用的，唯有当你意识到你的生命气息，你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的时候啊，你活着就是神的恩典的时候，你才有知足啊。因为你意识到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自己奋斗来的，就是人生最宝贵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要素，生命气息啊，阳光空气水啊，里里外外的这些要素都不是啊，都不是我们自己挣来的啊，都是宇宙造化主的造化。我这用中国的土话啊，我不是用圣经上的话，是用中国人的话，这是造化，是造化主的造化。造化主呢就是造物主，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一个感恩的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大财富。这个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感恩的心不是空的，不是故意的，是为了我让我舒服我才这么想的，不是，是真的应该有的。我前天啊晚上我已经讲过，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存条件都不是我们人类自己创造的，没有一样。我们的科学不管多发达，我们的智慧多么样的高超，我们必须知道一点，我们人类是在这个宇宙中后出现的。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就说不是上帝造人，而是人造了上帝，这是瞎说的，因为人是后来出现的啊，后来出现的。也就是说在人类出现之前，宇宙的情况我们一概不知道，在人类出现之前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啊，而我们人类一出现，上帝就在这个地球上给我们安排好了我们所有居住的条件，阳光空气水，吃的喝的用的啊， 甚至矿产资源，甚至我们现在用来发展、用来展施展我们的智慧的所有的资料、材料，地球上都安排好了。你比方说汽油，哎，开始给你做了啊，给你安排了煤啊，也安排了什么各种金属给你安排了。啊，他知道人，实际上上帝知道人将来会喜欢金子，哎，所以他就给你弄了点金子，给你打首饰，挂耳朵上啊，挂手上，他都知道你将来需要什么，他全给你预备好了。他知道人喜欢看美色，哎，他就给你弄了好多花啊，有什么日出日落，好美呀，哎，全给你安排好了。所以，当我们人一踏出脚的时候，就有大地来拖住我们；当我们人一希望美的时候，就有美来迎接我们。当我们需要空气的时候，就有空气在等着我们去呼吸。哪一样东西是咱们人自己造的呢？不都是造物主给我们预先都安排好了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真好啊，他说啊，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呢？啊，我们活在一个大谜里头，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谜底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一点，我们是被养育着，我们是被爱着，这个一点我们知道啊。其实一个人呀，如果真的知道了这个就够了啊，不需要把世界奥秘全弄清楚了，而且你永远弄不清楚。你知道他爱我们，他养育着我们，他用他的大能在拖着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我们就踏踏实实的度过你的今生，而且进入永恒。我们不知道的事太多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类出现之前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将来人类消失之后什么样子，将来太阳要变黑了，月亮不发光，地球要毁灭，这是科学家所证明了的。可是人类在宇宙中消失之后什么样子，我们怎么知道呢？对不对？所以整个人类，别说一个人了，整个人类在宇宙中都是一个瞬间而过的流星。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个宇宙中这样瞬间而过绝不是偶然，一定有永恒之主的美好的旨意。这就是我们人是万物之灵，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可以借着神而进入永恒，我们的灵魂不死，万物之灵啊。所以你知道这个，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生活的力量所在，我们的信心所在。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太大了，大到让我们无法报答啊。所以有了这样的心呢，你就活得非常的潇洒，非常的，我觉得信仰啊，信仰的极致是什么呢？信仰的极致不是让人越来越累，而是让人越来越轻松。你不要觉得基督徒我们啊，这天天念经祷告来教会那多累呀啊，本来好不容易有个礼拜天啊，还得来教堂啊，还得查经班，还得做饭做菜，好多事情啊。你如果这样想，就是还没有查验到那个天恩的滋味啊。如果你查到了天恩的滋味，你就觉得信主是一个很自由的事情啊。信了之后特别自由，为什么？把今生超越了，今生的重担再不成为你的重担，今生的一切不会压着你，包括你自己的罪不会捆绑你啊。因为什么呢？你信主要信到那个像烧开水一样，必须烧到100度，你如果不烧到100度，那些细菌都不会死的，更加活跃。所以我们信主一定要信到顶，就是全信他，感恩要感到底，要感恩感到底，就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你达到这个水准的时候啊，你就轻松了，一下子就轻松了。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啊，他烧水烧到了60度他就不烧了，那细菌更活跃，他就老说：“哎呀，我好软弱呀，我痛啊、挣扎呀，啊，挣扎呀。”为什么？因为你的水还没烧开，哎，你要信到底，你就一下子轻松了。耶稣说了：“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啊，是容易的。”就什么呢？你就是说，你真的啊，知道什么呢？你的一切都是神给的，啊。你脚踏的大地，呼吸的空气，你的儿女，你的财产，你的气息，所有的一切都不在神以外，你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这样的话你还怕什么？
你还有什么不可丢弃的啊？你什么都可以丢弃的，就是说把你的账记在主人的账号下面。哎，这个真轻松啊！我现在学这个功课啊，我学这个功课，我学什么功课呢？就是我的一切都是神的，我绝不是只有十分之一才给神，十分之九是给我的，不是。我正好倒过来，我说主啊，一切都是你的，我需要多少呢你就给我多少，我从来不缺乏，一点都不缺乏。我念神学院的时候啊，我念神原来念神学院之前在密西西比啊，在密西西比的时候去密西西比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他们神学院给我多少钱啊，我那时候英语也不好，人家跟我说我也听不懂啊。那个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呢，每个月有1500块钱的那个，就是那个白给啊，什么都不干你白给你1500块钱，嗯，然后你自己想干什么写点什么都可以。可是我去密西西比念神学院，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女儿的学费，我不知道我太太的学费，我也不知道我的学费，我的生活费。那个教务主任呢，到费城来给我打一个电话，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说半天，我也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最后我就听懂两个字，就是 OK OK。所以我就去了，我就去了之后呢，你就没想到神学院一切都安排好了，一切都安排好啊，我的学费啊，甚至我家我女儿的学费，甚至我太太的学费，甚至我们的住房，我们的生活费，神都充充富富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我们不但够用的。等我们念了两年半神学院，我太太念了两年college，我们毕业的时候，哎，发现还剩了点钱，还结余了，真是奇妙。他读的都是私立的啊，他读的也是私立的基督教学校，我女儿也是。哎，后来我就特别喜欢圣经上那句话，说亚伯拉罕蒙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我特别喜欢这种日子，就是你迈出脚去了还不知道往哪儿去呢，真好，完全信靠啊。在那个赵志勇这两天电话里跟我说，在车里边就跟我说，他说为神做事好，服侍神好，服侍神可以不负责任。他说不负责任的意思说是可以对自己不必那么挂心呐、焦虑呀、一切都计划好了，计划不周到不敢迈步的。我们人不都这样吗？哎呀，那服侍神正好相反，你信靠神没关系，你迈出去。你看过一个电影吗？就是那个什么电影叫说过那个山涧的时候，山涧是没有那个没有桥，印第安的住他，你就凭着信心，那个这种电影只有基督教国家才能拍出来的啊，他凭着信心啪就迈出去，就有东西拖住他。所以神的法则跟人的法则不一样，人的法则是先有了计划才去做事，而神的法则是你要为有了意向，有了神给你的意向，你就往前走，每一步神拖着你。人的法则是先有了桥才能迈步上去，上桥。神的法则是先迈了步就有桥，一切都反过来。有时间我如果再来，我再跟大家讲这个神的法则跟人的法则正好相反。是就像耶稣讲的，人所看为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正好相反。好，我们这个神的国跟人的国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感恩的心呢，这个是一个信心，是一个信心，你就知道神在拖着你啊，这个不要挂虑，不要忧虑，像天上的飞鸟，像啊这个地上的野花，耶稣用了这样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不要忧虑，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活在恩典里头啊，活在恩典里头。所以呢，我不把我自己的账记在自己的名下，而是记在神的名下，神就一定不会亏我。当然神也不可能让我发大财，我没有必要发大财嘛。后来我跟我太太想，我们这一年的生活费不管怎么着用不了多少钱，你吃多好也用不了多少钱，用了多少钱，所以呢我就全是神的，神就全供应啊，全供应。我就发现我女儿也是这样，她有时候吧说话，她说的好听一点，不是说的好听一点，她想的好一点，我们父母很喜欢。比方说她说，爸爸，这10块钱都是你的啊，但是现在我需要9块。我就很高兴啊，给她了。 但是有时候他就说，如果他说戴迪这钱都是我的，你拿一块去吧，我就很不高兴。那就这么一变，就这个心态一变就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是奉献十分之一给神，那十分之九都是我们自己的呢，还是反过来十分之十都是神的，我们需要多少神就给我们多少。真的，有时候你困难了，有时候你困难了，你养不活自己一家了，你说不定你一点都不用奉献，神给你好多，对不对？那你怎么算呢？啊，有时候是你失业了，或者是怎么着了？哦，那个神给你多少啊？我们那边团体就有这样的，夫妇两个同时失业，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哎，神就供养他们，神就供养他们，而且一点都不缺乏，让他们，而且吃的比原来更好。嘿，因为这个做点好吃的送去，那个做点好吃的送去，这个送一辆车，送的车都比原来的车好多了。为什么？你知道神真好，神真好啊！神的好处，神的恩典，通过蓝天，通过大地，也通过我们的基督徒。你知道他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对吧？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叫他所爱的人得益处，都得益处。所以你知道这个神的恩典是我们信靠的基石，而且这个恩典是真的，这个恩典是每个人都体验到的，哪怕你现在不是基督徒，你也活在神的恩典里头，对不对？脚踏的大地，头顶的蓝天，空气，阳光，这些东西全是神的恩典。你如果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啊，你就会有信心。很多人之所以不信神，是因为他没有看见神，他并不是没有看见神，他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为神是真实活着的，因为有时候人就是时间长了他就麻木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让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而且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说当我们把自己记在神的账户下面的时候啊，这样做不是我们多么好，不是我们多懂事，是这是应该就这样的啊，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我女儿对我说，她当然是，我跟她有一次我就跟她说，我说她叫艾瑞，我说艾瑞，你知道这钱不都是我给你的吗？她有自己有一些存款啊，几十块钱啊，我就为了锻炼她，让她去奉献。每个星期我说，你拿你自己的钱的十分之一去奉献，你不要每次奉献之前跟我要钱。哎，那个他不心疼的，哎，结果有时候他自己有一小库，他就跟我算计，他说你看看这是我的钱呐，你不能拿。有时候我出门买东西我没钱，我就跟他要点，他就不高兴，是我的钱呐，我怎么给你呢？记着回家还还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就说你没有意识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事实啊，就是什么呢？这你这钱都是我给你的。而且不仅如此，你天天生活都是我养着你的，你上学什么的不都是我养着你，车接车送的。所以我们人常常忘了我们一些最基本的事实，我们全是靠神养活着的。你知道，如果常常回到这个最基本的事实，我们就活得很坦然，活得非常坦然，非常知足。所以保罗在这里是以神的慈悲劝我们的啊，因为就像为父的心呢啊，我们做儿女的常常误解呀，常常忽略，因为我们天天活在他怀里，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你知道吗？就像我女儿天天活在我的爱里，活在她妈妈的爱里，她都不觉得这是爱了，她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她自己给我们一点就不是理所当然的了。而神在这里说，我们把自己就看作是他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讲的不仅是物质方面，包括精神方面都是这样。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去年七月份我回大陆，我一回大陆的时候下飞机就被他们给扣住了，就把我带到一个旅馆里去住啊，夜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也不说理由，就说你这是非法的。其实领事馆已经给我的旅行证，但是他们说我是非法的，说他们不知道，北京公安局说不知道，把我扣了。因为我一过关的时候，那个电脑一打进去就马上就把我抓住了，然后就把我带到那儿去。夜里啊，我睡觉睡不着，我觉得身上有东西爬， 我一拍，哎呦，很大，我一拉开灯一看是蟑螂啊、就在我身上爬，周围还有几个公安跟我一块睡嘛。我拉开灯，我一看地上、墙上都爬虫子、蟑螂什么的，我就再也睡不着了。睡不着了，我就翻圣经，我一打开圣经，打到那个以赛亚书43章，我一念，我的眼泪就流下来。那上面说你不要害怕，我已经拯救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那个英文更好，我有中英对照的声音，英文是 You are mine， 你是我的，你是我的。说你在水中经过，水必不漫过你；你在火中经过，火必不烧着你。哎呀，我觉得我一下子就